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法华玄义，请各位翻开法华玄义西经第150页。150页呢，第12行到第17行已经上过，它主要谈的是藏教。三藏教呢，它是以实有的生跟灭为真熟二谛，真熟二谛。之后18行150页的第18行开始，一直到152页的第一行的部分，它是在谈通教为起点，然后终点呢分别是通、别、圆的状况，所以叫做一熟对三真，一熟对三真。好，那这一熟对三真呢，我们请各位来做个功课哈，151页第三行到第七行，151页第三行到第七行，它主要在比较的是三藏教跟通教，所以你可以，一般我的方式，我会在第三行跟第七行的前面呢，我会在三跟七的前面这样轻轻的画，因为这边不是会有写三到七嘛，我会稍微画一下，我这边会写藏通比较，或者比较藏通。然后第七行之后呢，是不是进入第八行？有没有看到？第八行的话呢，刚好这边画一条线嘛，我这边就会写说比较通别圆。好，所以三到七行它这一段主要在比较的是藏三藏教跟通教。从第八行开始一直到152页的第一行，它在比较的是通教、别教、圆教三个大圣的。那前面呢是针对界内的藏通二教做比较。好了吧？好了哈。好，那它在比较，看这边麻烦看上面。他在比较藏教通教的时候，上个星期已经上过，现在是在做复习。他们都以直实为起点嘛，是不是？他都以直实为起点，这是他的熟的部分。可是他在修的时候呢，他的熟都，你说奇怪，他虽然直实为起点，可是为什么他的熟却是不一样？对不对？一个是幻有，一个是实有，一个是幻有生，一个是实有生。那是因为他们两个啊。三藏教跟通教的方法不同，三藏教的方法呢，又有人一直在写，你在写什么？三藏教的方法它是用息空观，然后通教的方法是用体空，所以息空的部分呢，我们一般就会息空的部分，息空它是针对实有而后采取的一个方法，所以三藏教的话它是息空，我们这边是实有的，所以实有生，下面是体空观，体空就是一开始就了解它是幻有的嘛，所以它叫做幻有生，幻有生。那终点呢，现在再来是说终点，你们现在只是看到起点，那起点以后再来是终点，终点的话他们两者啊都同样到达了一个地方，叫做空慧，同样都是证得空慧嘛，同样证得空慧，同证空慧，同证空慧，同样证得空慧，只是它这条路线不一样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同证空慧，那同证空慧的话，那上面这一个因为它是实有生，那你要证空慧的时候，因为空慧主要讲的是无，是不是讲的是无，讲的是灭，或者讲的是无，那为了跟它相对嘛，它是有实有生，因此我这边说是实有，我说是实有灭，我说我的是幻有灭，可是事实上这个后面所安的这个灭称它为实有幻有，是因为前面它是什么地方来的，但是他们的结果请问一下同不同？结果是同的，他们同样都是到达了空慧，所以他们的真是同的，他们同样这个实有生，实有生是体空观，你后面说它是不，实有生是息空观，你后面说它是实有灭，这个事实上同证空慧它都是证到了是属于灭跟无的角度嘛， 可是这个灭跟无都是针对前面这个执，主要是这个执不见了，所灭的对象是这一个执，所灭的对象是这个执，所以它这一个实有幻有后面这个灭的地方，同证空位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可以拿掉的。它所灭的是执，它所无的是浊，是不是？它灭了执，它所无的是浊。那我这个结果是以来同证空位，就是它同证空位，它灭的是执，它没有的是浊，所以它是这个空位，是因为它这边是实嘛。是执，这个执主要是在处理的。好，那就可以把这个实再拿掉。它主要就是执，到处都在浊。它主要是这个执。好，那它执了之后，你用什么方法去处理它？你是息空观还是体空观？但是结果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在151页第三行到第七行，上星期就我跟大家提了，就它里面有跟大家介绍到说，来看这边。他是不是跟你介绍说，我们同入大海？你看我自己的笔就很好用，同证大海啊，是不是同入海，同归于海？但是来的呢，可能会有江，可能会有河，因为黄河在上面，我就写上面，可能会有江河，来着可能会有江河。那我们只能说，它在熟的部分呢，熟的部分会是不一样的。熟是义的，它的熟是义的，但它的真是同的，同证空慧，同入大海。好，那现在你要记得一件事，你现在有看出来熟是义的，所以熟不是讲这个地方，熟讲的是起点，起点的意思不是代表没起修，起点的意思是代表开始起修才叫做起点，听懂了吗？开始起修叫做起点，你没有起修都是执嘛，可是这个叫做起点，是开始起修的那个点叫做起点，所以藏教通教的起点一不一样？不一样，因为他们的一起点是我用什么方法起修嘛，所以一定是不一样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再画一个是那个通教起通，就是我们上面的，刚才这个是一跟二，一是藏教起点，藏教终点；二是通教起点，通教终点，会大家都会背了嘛。然后再来一个是二三四做比较，二三四就是通教起点，然后终点呢是什么？通别圆嘛。好，二三四是通别圆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它现在是有通别圆。然后结果呢？结果一不一样？不一样嘛。这边一个是显中含显，一个是直显中道，直显中道。这一个呢，有没有显中？没有嘛。它是不是偏真？它是正空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正空而已？所以他们三个的终点一不一样？三个终点不一样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很确定一件事情，他们三个所证的真一不一样？真是义的，真是义的。那现在一个好玩的地方，你认为他们三个的起点一不一样？来哦，他们现在三个来修哦，我们来开始跑步。他从这里来，然后到这里，从这里来往这里，所以不是光我中奖，这边也有人一撇。好，到他往他从圆这边过来哈，来，那他们现在的这个起点，这个起点一不一样？他们都是用修体空观嘛，都一样是修体空或者体中，他们都是修体法观，这很确定一件事。他们三个所修的方法都是体法观。我们可以先整理一件，整理不要写，先不要，一定不要写，我待会给你时间写。大圣小圣的修法，我们可能很简单的分，就是大圣全部都是体法观，小圣是息法观，小圣是息法观。然后因为小圣他只能到空，所以他这个法呢， 我们就只会替代成为空。可是大圣他的终点有空跟中，有空跟中，所以你一个是体空观，你也可能会是体中观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好，那现在呢，他们都是体法观，二三四绝对都是体法观，那只是他的这个起点很确定是什么方法？这一个是什么观？二是什么起点？二的起点有什么修法？玉林体空观哈，好，体空观。我们体空用蓝色方法是用蓝色哦，好危险哦！体空好，那嘞别教的起点用什么观？它到中嘛，所以它是次第三观嘛。原教的起点用什么起修？一心三观呢？这样 OK 吗？所以起点一不一样？不一样，可是一件事情哦。他们的这一边的起点一开始处理就全部的熟，他们的熟都写幻有，是不是？可是他们是异的，要谨记他们的幻有是不一样的层次，他们的真也是不一样的层次。所以我们前面两堂课跟你先讲清楚，他们是讲起点，好，你开始有概念，然后知道尾巴，知道后半部，现在开始再讲前半部，要不然会混在一起。哦，现在就开始起点，起点是起修才叫起点，没有起修不算，这样理解了吗？好，那起修什么方法，那个就是你的起点。然后不能说大家都是凡夫嘛，凡夫就是大家起点，不是。没有起修之前，他根本不叫做起点，他就都瘫在沙发上，那哪叫起点？他根本就还没到跑到到那个还没开头啊！你根本到哪一点才是他开头啊？懂懂吗？比方像那个小学跑道，不是有七个吗？小学的跑道啊，或一般大学跑道，不是有七个都画七个，所以你还不知道在哪一个地方出去，那不知道哪一个是起点。然后我们这边有七种二地嘛，不知道哪一个。所以他还在后面跟大家一样都在沙发上，然后在那喝饮料，你没办法说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哪一个跑道，必须出去了才知道那个起点是哪里。 OK 了吗？这样起点就会不一样，好像二三四的起点是不同的。好，那他们的熟是义的，真也是义的，这样有没有理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了嘛。所以你要很清楚一件事，当他今天待会后面到了一五三上，其实大家比较有疑惑的地方，请看到一五三，一五三上面的部分，当他在讲真跟熟的地方，他会跟你讲说这个真跟熟是同还是异的时候，你要理清楚真熟是相对不相对，要去分清楚，懂了没有？然后这地方他，你可以看到第一，比方说第三行，一五三页的第三行，他说如果熟是相异的，真是相同的，请问是哪一个？是藏教通教吗？好，那再来是真是义的，可是熟是同的，是什么？来这里，你们就是有熟是义的，真是义的，熟是同的，是这个地方。你说奇怪，师父刚刚讲义，这边又讲同，是差在哪里？现在在讲的熟的同是这个幻有的点，然后我们在讲的时候，第一百五十一页的一百五十一页的第八行。他所讲的起点是指起修的起点，起修起点的熟是义的，但是你从他们两者直接来探讨这个 A 跟 B 的话，那他的 A 都是幻有，所以你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，你要了解一五二页的熟，一五一页的熟是义的，到了一五三页的熟是同的，昏倒了吼。然后我再跟你讲这个呢，藏教通教的很简单，他的熟是义的，从头到尾他都是义的，因为他们讲的这个点是这里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对这个的认知两个本来就不一样，因为他一个是直实，一个是直幻的，是空是有的，这样懂了吗？所以他的熟是义的，就是他的 A 跟 B， A 是义的， B 是同的。那我们的二三四呢，就要注意它的熟可能会有同，也可能会是异。你要了解他讲的是方法起修的方法，还是他在讲的是起修的那一个线？了解了吗？ 所以如果你看的是 A， 那当然二三四都是同的，你看的是蓝色的，二三四就是不同的。听有啊不？很简单，就是再问你一次，只要听一次，二三四，他对这一法的理解，他们基本上都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同样的，差半斤八两的理解，这一法就是幻有的。可是他们采取不同的方法，开始努力，而后达到不同的终点。然后呢，我如果说他们的起点是同的，那我一定告诉你，他对这一法的理解，当他开始要起修的时候，他们的水准是一致的。可是之后他们采取不同的方法作为他跨出去的第一步，那这就叫做蓝色的。所以没很难嘛，这样讲话就很懂了。所以智者大师只是要强调一件事，说同样的水准的众生，他采取不同的方法不会有问题的。没有说一样的水准的众生都只要采取一种方法，这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啊。每个人过去的缘不一样啊，树因啊，每个人过去树因不同，习因不同，住因不同嘛。然后这个呢，第一组第二组，他强调另外就是另外一个缘起的现象，就是说采取的一开头对一同一法的认知水准不同，一个比较高，一个比较低，但是呢就要龟兔赛跑，最后都到 V 而已，这样记得吗？所以水准原来好像有高下，但是呢结果却是一样的。另外是水准几乎一样，但是结果却是非常不同。那不同的方法当然辛苦绝对不同啊，投入的一定也不一样啦，这样理解了吗？你要说什么？梁师姐，沉思再沉思，很简单咯，没那么难咯。这样子在摇头，就我就很辛苦啊。就这个蓝娃娃、红娃娃、绿娃娃，这三只，这三个娃娃，这三个娃娃，你看他们长得有没有高低一样？有嘛？身材几乎一样嘛，颜色不穿的衣服不一样嘛，所以这三个娃娃呢，几乎水准是一样的。他们开始走，可是因为他们选择的路不同嘛，所以达到的结果不同嘛。可是他们两个，他们三个呢，你说他们一开头的水准，一开头水准几乎一样。那另外这两个娃娃，黑娃娃跟橘娃娃，这两个一站就知道，橘娃娃又矮又肥，然后黑娃娃又高又瘦，这两个要跑步，你一定会赌谁会赢。你基本上会认为黑娃娃绝对比较会赢嘛，吼，蓝娃娃、橘娃娃肥肥胖胖的，这个就先天条件就不足啦。可是结果两个呢，两个居然不是一样快，你这个不能讲速度，讲这两个终点一样快，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快慢，这里面看不出快慢，我们只看到终点跟起点，还有方法。我们这里面只看到起点、终点跟方法，我没有看到快跟慢。结果呢，觉想到两个居然就在同一个地方都停下来，就停在那里了，两个都停在那个地方了。就是因为黑娃娃你可以走更多，因为你黑娃娃你一看，你跟那个蓝娃娃、红娃娃、绿娃娃你身材一样，你怎么不走更多一点？他停在那里了。那橘娃娃他也停在那，他停在跟橘娃娃同一个点。所以这一个七种二谛，他现在只提供了三件事情。起点的线就是他们采用的方法，就是起点，他对于这个法，他在起修的时候，他的水准，他对法的认知，他采用什么方法，他的结果，他提供的三件事情给我们而已。那谁快谁慢，那个没看到，这里面还没看到。好，那给大家一下时间哈，给你画一下这个153151哈，请你要写上 P， 一定要写上 P， 要不然你会到时候就会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。好，给大家。休息，我们下课休息几分钟，你顺便把这个板书写一写，我们待会再回来上课。